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圣灵的恩赐。我们上一讲已经对圣灵的恩赐基本的重点稍微做一些讲解，这一讲跟下一讲要专门来看全本圣经当中对圣灵的恩赐讲得最完整的，也就是一系列连续三章讲圣灵的恩赐，就是临前12章、13跟14章。我们为什么在这整个60讲的系统神学当中要花三讲来讲圣灵的恩赐呢？并不是说这个在系统神学里面的比重就特别高，实际上是因为这个问题在这个时代的争议特别大，所以我们不得不花三次来讲圣灵的恩赐，也就是所谓的灵恩。既然教会界在灵恩上有很多争议，那我们不如用安静的心仰望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能够建立一些从主而来的共识。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进行灵恩方面的讨论。我们现在就要进入临前12章，我们从头开始。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开宗明义就提到以下要讲的就是圣灵的恩赐，这是灵恩。谈到圣灵的恩赐，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外邦人，受牵引，被迷惑，在服侍那些亚巴的偶像，后来是被神的灵感动，我们才能够说耶稣是主。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的恩惠或者说礼物，其中第一宝贵的、最关键的、这个入门的，就是圣灵的感动，使我们能够认出耶稣是主。这是圣灵最大的恩赐。有一些花很多时间讲灵恩的人，却常常太多时间在讲圣灵的恩赐相关的一些经历，却相对的把救恩淡化了。其实这一开始为什么前年就要讲圣灵的感动使我们能够认出耶稣是主，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现象，任何的聚会、任何的特会，特别是布道会，如果把焦点从圣灵的恩赐带来的一些其他的祝福，譬如医病等等，却对救恩模模糊糊、轻描淡写就带过去了，那这就是本末倒置。有一些聚会它号称是圣灵恩膏医治布道大会，可是却只有以医病跟唱歌为主题。那个布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救恩之道我们希望不要轻描淡写就忽略过去了，因为病医好了以后还会再病，而且一定会死。可是如果得到耶稣的救恩是永远不死。请注意，这两个不是二分法，而是说把优先次序弄清楚就是了。谈到各样的恩赐之前呢，先告诉我们不同的恩赐是有同一个来源。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从同一位圣灵来的。第五节，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谈到执事的时候，这是在讲头衔。教会里面不同的同工有不同的头衔，比如这个叫执事啊，那个叫长老啊，那一个叫司库啊，那一个叫教师等等，不同的执事就不同的头衔，不同的职务，来自同一位主。然后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执事，其实都带来了不同的功用。那功用虽然不一样，但是呢，神却是一位。四五六这三节其实刚好告诉我们三一神。第四节告诉我们来自同一位圣灵，第五节告诉我们主就是圣子，然后第六节神却是一位。圣经提到神的时候总是以圣父为代表，而三位是一体的。所以简单的说，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事、不同的功用都来自同一位神，不单有共同的来源，还有共同的目的。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我们要把这个动机搞清楚，我们追求恩赐最重要是要叫人得益处。他就举例告诉我们一连串的恩赐。第八节，有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 有人蒙圣灵是给他知识的言语。这两个名词在现在的教会中却有一些误用。怎么误用呢？有一些在操练恩赐的人，他们说这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指着某一个人去讲一些奥秘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子，灵恩派的领袖温约翰 John Wimber， 他有一次从芝加哥要坐飞机去纽约，看到他旁边那个男人，他脸上有一个字让他吓一大跳，那个字叫做奸淫。请注意，他说他不是用肉眼看见的，是灵里面的眼睛看见。他又看到有另外一个字在那个人的脸上，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我们先用化名啊，玛丽。这个 John Wimber 就跟那个男人说 Mary， 讲一个女人的名字，结果那个人吓一大跳，因为 Mary 是这个男人的外遇，而这个男人的太太其实坐在旁边，赶快跟 John Wimber 说我们到旁边去谈。那个人跟 John Wimber 说，你怎么知道 Mary？ John Wimber 说，是上帝指示我的，原来这一个男人在外面有女人啊。而那一天他承认了他的罪，他信主了。这就因为真的很有恩赐啊，是我们承认到如今还有这个恩赐。这个恩赐其实是类似使徒行传提到那个亚加布的恩赐，他可以指着将来要发生的饥荒，他就先预告了，大家可以提早预备来赈灾。他可以指着保罗说预言，说保罗要被捕，后来都应验了，所以他真的是有恩赐，他真的是先知。可是这样的先知是在讲比较狭义的定义，就是指着某一个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来说预言。但是广义的先知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其实是在讲神的道。有人却把这个恩赐解释说这个叫做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那这样的解释就有误导了，因为圣经的智慧跟知识不是这个意思。智慧英文叫 Sophia， 这个在新约里面出现51次，从来不是在讲亚加布那一种指着保罗说一些个人的奥秘的一些事情，不是的。智慧通常是在讲神的道方面的，或者人生或者属灵的智慧。知识希腊文叫 Gnosis， 英文那个 know 知道是跟从这里来的，在新约里面出现29次，也是在谈关于人生的一些重要的知识，不是在讲像亚加布那样子，像刚刚 John Wimber 所讲的那样子，指着某一个人说一些奥秘的事情，是有这种恩赐，但是这个不叫做智慧的原理跟知识的原理。所以有人误解了智慧跟知识到底是什么，主要是在讲道的恩赐，所以他把这个放在最前面。然后第九节有信心的恩赐，我们信主以后应该说都有信心的，可是有人他也不是经过特别追求才有信心的，他就是一信主就是一直有很强的信心，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有做先知，前面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其实这是先知讲道方面的恩赐，排在后面的很可能是在讲像亚加布这样的先知指着保罗说预言。接下来呢，辨别诸灵，约翰一书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不可随便以为那就是圣灵，要分辨，这也是一个恩赐。另外说方言是个恩赐，翻方言是另外一个恩赐，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所有的恩赐，这只是举例说明而已。第11节就提到这些恩赐都是这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然后12节到27节这么多节，其实在讲一个重点，就是不同的恩赐好像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器官，我们不是要互相否认，而是要互相肯定、互相配搭。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其实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每一种恩赐都是需要的。我们如果小指头受伤了，我们不会说那个指头受伤了，我们会说我受伤了，这个是在表达这个全身是一体的。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故事很能够来做一个例证，提到有一天狮子在睡觉，老鼠爬到狮子身上去了，把狮子吵醒了，狮子很生气，就把老鼠抓住了。老鼠大叫说，大王啊，对不起，
请你饶命啊，不要把我捏死啊，我一定会报答你的。狮子听到老鼠说要报答他，他忍不住觉得好笑，但是因为老鼠苦苦的哀求，他把小老鼠丢掉，根本不相信这小老鼠怎么能够报答他呢。过了不久，这个狮子他掉到陷阱里面去的，洞里面有网罗，他就掉进那个网罗里面了。当猎人离开，而狮子继续在那边惨叫的时候，老鼠听见了，这下子他可真的可以报答狮子了，因为老鼠的牙齿很尖锐，就把绳索咬断，狮子果然就挣脱了网罗逃走了。这比喻告诉我们，不能小看这个老鼠，而狮子也不应该骄傲，这也是可以用在我们教会的配搭。我们不能小看某某弟兄好像一个小小的恩赐，实际上在上帝的心目中，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12节到27节告诉我们不可以骄傲，尤其是21节不能说我又不找你，不要这样轻视人，我们要很警醒。例如说讲道，在台上讲很体面，最好不要以为自己多么体面多么风光，这个后面告诉我们不体面的那个不俊美的，其实上帝还是很肯定他的。这些无论教导的讲道的布道家等等是很体面的，其实不是让你觉得骄傲或风光。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那么喜欢人家叫你老师，老师叫你师父，其实这是更危险的。你很体面的服侍，如果不好好做，你的罪更重了。然后呢，28节开始又提到各样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有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有治理的人，有说方言的，还有翻方言的。有一些跟前面八到十一节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是不一样的。这只是再一次举例说明，神为了教会的需要，28节说为教会所设立的，为了让教会得到建造，他设立的各样的职分。这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上帝不是要让我们都去追求同一样恩赐。这边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等等。就是这里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上帝不要大家的恩赐都是一样的，教会有各样的恩赐，很丰富，多彩多姿，这样教会才会很健全。接下来我们要看12章的最后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呢？下一句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更大的恩赐是不是就等于最妙的道呢？不一定，我们往下看就明白了。接下来就是13章第一节，我们知道这章节是后来加上去，其实这些话原来都是一气呵成的。13章第一节就开始讲另外一个重点了，就是爱比恩赐重要太多了。13章第一节，你有讲方言的恩赐，而且是讲万人的方言，不得了，世界各地的方言你都会讲，天使的话你也会讲，如果没有爱，那只是很热闹的敲锣打鼓的声音而已，明德罗想的把一般而已。然后第二节，哇，你的恩赐这么大，像旧约伟大的先知那么伟大，而且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你的信心达到一个地步可以移山，但是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第三节，你有周济人的恩赐，甚至也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愿意自己的身体也愿意舍弃了。但是请注意那个动机，如果不是出于爱呢，仍然与我无益。周济穷人当然对别人有益处，舍己牺牲通常也对别人有很大的益处，但如果不是出于爱呢，却对自己没有益处。好，所以在表达的这个最大的恩赐也比不上爱。那保罗提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提一下爱是什么，这是我们熟悉的爱的真谛，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讲完这四五六七，保罗做一个结论，就是第八节的第一句，爱是永不止息。那很多人就把这四到八节当作13章的主题，其实错了。这个爱的真谛虽然很美， 意思也很丰富，但是这不是一个主题曲，这其实是一个插曲，他还是在讲灵恩，意思就是说最伟大的恩赐也比不上爱，爱是更伟大，是更重要，更优先的，就是这样。那么他继续讲下去，第八节后面，那我如果像旧约伟大的先知那么样会讲到，其实讲到的恩赐有一天是不需要了，会归于无有，我那么会讲方言，其实有一天也会停止的，我那么有知识，其实有一天也归于无有了。什么意思？后面有解释第九节他说，其实你再怎么有知识，其实你所知道还是很有限，你再怎么会讲，其实你所讲的还是很有限。第十节，等到完全者来到，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有限所夸的这一切，其实都已经归于无有了。他说其实我们原来那些恩赐、知识、能力等等，其实是幼稚的，那是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以这些为荣，引以为傲都有可能。当我们成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小孩子的那一些本事其实是幼稚的，成人的时候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十二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夸的、所引以为荣的这些恩赐，其实只是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等那个完全者来到了，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很有限的，到那时候我们才全知道。他用镜子做比喻，这是讲古代的镜子是铜镜，只能看个大概，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懂多少，我们本事多大，其实都是一个大概而已，都还不完全。等到跟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全知道了。这句话不要误解，我们跟上帝一样无所不知，不是的，是说我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其实还是很有限，我们所讲的还是很有限，所以到那时候就都知道了，就好像已经成人了，就发现以前所知道的是很幼稚的，所以这些恩赐其实没什么好夸的，跟爱比起来是微不足道些。所以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都是永远长存的，而前面这些他所举的各样的恩赐，包括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先知讲到移山填海的本事等等各样的恩赐，其实都不是长存的，跟主面对面、主再来的时刻，这一些都已经微不足道了，而真正更珍贵的就是有信、有望、有爱，这是永远长存的。而这三个长存的当中，对我们人来讲最重要的是爱。十四章开始继续讲恩赐，当十三章的最后一节提到最大的是爱，在这个高峰的时候呢，他又拉回来。我们虽然知道爱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需不需要追求恩赐呢？当然要。第一节说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因为只有爱没有恩赐，中文叫做爱莫能助啊，只能让人觉得你在同情他吧，他又觉得有点安慰。可是如果有恩赐呢，不但安慰他，也会得到实质的帮助，所以我们还是要羡慕追求，我们还是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这两个不是二分法，有爱不要恩赐，有恩赐不要爱，都不对。其实我们要优先追求爱，但同时也要追求恩赐，这样才能够让人家得到实质的帮助。而恩赐那么多，其中最要羡慕的是什么呢？第一节说是做先知讲道，这里就是来回应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了。我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很多人会问，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爱，十三章整章都在讲爱嘛。其实应该说整章都在讲恩赐了，但是呢，拿爱来跟恩赐做比较，十三章整章都没有说这个爱是一个恩赐。其实爱是一个必修课，必定要学习的功课。十三章提到爱是优先，是最重要，是长存的，这是讲每个基督徒都要优先学习这个爱，然后才来讲恩赐。也就是说我们追求恩赐的动机是什么？动机不是要有更多的恩赐来增加我的本事、增加我的法力，让人家更推崇我、更尊敬我、更称赞我、更肯定我。如果这样一直我，那已经违背了恩赐的本意了。 其实恩赐，追求恩赐的本意或者说正确的动机，应该就是十二章第七节所讲的让人得益处，也应该是整个十三章所讲的爱，为了爱，让我们不但爱他，而且有本事可以去帮助他。这个就是这整个十二、十三章的一个主要的架构。那么做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呢？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先知，英文用 prophet， 在希腊文的原文其实重要的不是事先知道，这是翻译成中文我们会产生的一种望文生义，看到这个文字觉得就是那个意义的。其实圣经的先知跟中文的先知比起来，是圣经的先知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其实圣经的先知的含义是说神要他说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因为先知有时候也不是用说的而已，他也用做的，用表演的都有。所以他最核心的概念其实是做神的出口，做神的代言人。神不是自己不会讲话，而是他太威严太神圣了，罪人直接面对神是会死掉的，神常常要用人去替他说话。我们看圣经偶尔也有是神直接跟人讲话的例子，但是多数的时候神是要透过人，透过我们来说出他的心意。这个就是做先知讲道，讲神的道就是做先知讲道了，而不要把它窄化了，这是最需要羡慕的一个恩赐。